我们比较喜欢这个词，我个人也很喜欢这个词，因为我觉得说很多时候不在乎你要东西要多好或者是怎么样，因为很多时候你的一举一动是需要有心意来作为基础的，特别是在我们这个物质都很丰富的一个时代里面，那你有没有心去做这件事情，其实大家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啊，你是敷衍还是说你是真心真意想要去表达你内心的一些情感啊，其实大家都是清楚都是明白。那去年的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有唱一首歌啊，这首歌叫做一件礼物啊，那这是每一年圣诞节的时候其实都大家都蛮喜欢唱的一首歌。可如果我们仔细去想，我们就发现说我们跟上帝之间其实是相当的不对等的，是相当相当的不对等，就是我们发现说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他33年半的时间，他为他身边的人，他为当时这个时代的人，甚至今天也为了我们，为了今天的我们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啊，他在世的时候医病赶鬼传福音啊，这一个进到贫穷的人当中安慰那些需要安慰的人，医治那些需要医治的人啊，这扶持那些正在软弱正在痛苦忧伤当中的人。但是我们发现说在这33年半的时间当中，那来到耶稣面前向耶稣表达心意的人其实是屈指可数的。我们发现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耶稣做了一些事情啊，耶稣去医好了一个病人啊，就好像我们说那个大麻风的病人一样，那耶稣把那一件事情拿出来当做一个很好的例子，说那九个在哪里呢，也表明说其实当时有人愿意回到耶稣面前向耶稣表达谢意，这样的人其实是少而又少的。所以我今天就把耶稣当时在世的时候曾经向耶稣表达过心意的人啊，一部分啊，应该说已经是一大部分了，把它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来看看说这些人送的东西可能我们今天也都可以啊，从表面上拿在手上的东西我们都可以，但是耶稣其实所看重的不单单是他们手上拿的东西，耶稣所看重的更是他们在这个礼物后面所隐藏的心意。这是耶稣经常做的一件事情。有一天耶稣站在圣殿门口，圣殿门口有一个箱子啊，是大家进来在圣殿里面做奉献，在圣殿里面做奉献用的。耶稣在那里站了半天的时间，半天的这个时间，所以有很多人来往这个箱子里面去投他的奉献。那看到最后呢，耶稣有一个总结，耶稣对门徒说，也就是说今天呢，给的最多的呢，是一个穷寡妇。给了多少呢？他说给了2个小钱。我想是我们中国人讲说，哎呀，这2个小钱给上帝拿不出手啊，这个太少了，这个实在是太不起眼了，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对不对？我们觉得说这2个小钱2分钱拿来投在这个箱子里面，连声音都发不出来啊，那实在是不好意思，实在是觉得这个不足挂齿啊，没有什么可以讲。但是耶稣就挑了这一个啊，也就是说这一天当中投的最多的就是这个寡妇啊。看什么呢？不是看 手上给多少是看什么？是看心意有多少。耶稣说其他的人都是有余的，拿来给什么？拿来给上帝。他说这个寡妇呢，是把自己所有的都什么都给了上帝。所以上帝看的是心意啊，上帝看的是心意。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说我们要庆祝这个圣诞节啊，有很多姐妹说，哎呀，我这个唱歌五音不全呢， 这个 也唱不好啊，那不好意思啊，没有必要。上帝其实看的是什么？看的是我们的心。所以每一次我们在台上唱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讲说，我们要努力去学技巧，我们要努力唱得更好。但是我们在有技巧，我们要唱得更好听的同时，千万千万不能失去的是什么？是那一颗你要赞美神的心。如果这一颗你要赞美神的心没有了，那如果你那颗心没有了，你有很好的技巧没有用的。因为我告诉大家，我们唱的再怎么好听，我们也没有办法比天使唱的好听，明白我的意思？就上帝在天上有无数的天使在那里唱歌，在那里颂赞，你说我们拿自己的声音跟上帝来比比，我们说啊，怎么比？怎么比？上帝真的要听我们的荒腔走板的这个声音吗？那他难道是凭技巧来判断我们？不是，他是要看我们有没有这一颗赞美的心在里面。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说，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我们今天要在这个圣诞节来的时候，我们觉得下一个星期我们要庆祝圣诞节，我们要唱新生王歌，我们要唱平安夜，我们要唱以马内利来临，我们要唱普世欢腾。我们不是要去唱，我们不单单是说把这歌唱出来，我们是说，哦，我正清理我心里面，我想到耶稣基督为我降生的时候，我心里面感恩，我心里面愉快，我心里面高兴，我心里面要赞美，因为我的生命是因为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我的生命被改变。那一颗欢欣愉悦要赞美要颂赞那个心如果没有了，我们唱得再好听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不希望说我们的这一个庆祝也好，或者说我们的聚会也好，只是一个形式，只是要完成这个任务，只是要把这个结果了，不是。我们要的是让上帝可以在那个聚会里面看到我们的心意，听到我们的心意，知道我们内心里面有多少的感恩，有多少的赞美，有多少的声音是要来向上帝倾诉的。那这是为什么我要在这之前讲这篇道的原因。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啊，来看第一个。刚刚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二章讲到圣经里面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就讲到说这个东方的三个博士啊，来到伯利恒去寻找耶稣。能够见到耶稣降生的人并不多啊，圣经里面说的非常清楚，就是说在当时能够见到耶稣基督降生的人并不多啊。我们如果了解圣经的人，我们可以知道说，了解那个历史的人，我们可以很清楚就知道有多少人亲眼的参与到那一个场合当中。那第一，那就是耶稣的什么？耶稣的父母亲啊，肉身的父亲约瑟，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那还有谁呢？还有这三个博士。那除了这三个博士以外还有谁呢？还有一群在旷野里的牧羊人。博士呢是看到星星，然后随着这星光的引导来的因为他们可能是，你要知道在这个在古代的这个时候是每一个朝廷或每一个王朝都是有他 专门看星象的人的，在中国叫青天监，那就是专门看星象定那个日历的。那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上出现了一颗新的星，在出生之前这个星就出现了，有人说那个是可能是天使在那里放光，在那里引导。那但是反正无论怎么样的，这几个博士是看见天上的星星，而且这星星好像这星星是很明显有引导的这作用，所以他们是跟着星光的引导来的，从东方千里迢迢来的。那牧羊人呢，是听到天使的这个汇报的，天使这个报大喜的信息，他们来到这个耶稣的面前，因为有天使对他们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面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所以他们是听到这个消息去找耶稣的。那可是呢，圣经也同样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他说知道耶稣降生的人并不少啊，我们不要觉得说那是一个上帝想要把它隐藏起来的一件事情，不是。很多时候我们误会了，我们以为说哦，上帝想要把耶稣降生这件事情把它隐藏起来，变成一个奥秘，不要让人家知道，不要让人家去打扰他，不是。上帝没有这个意图，上帝从来就没有这个意图。因为圣经上说得很清楚，圣经上说在弥迦书里面已经非常清楚说，他说犹大地的伯利恒，你在诸城当中不是什么啊，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民以色列。这是旧约圣经里面的预言，这个预言精确到一个地步，说什么犹大地的伯利恒。大家知道伯利恒不是上海，不是一个大的一个都市，伯利恒是一个非常小非常小的一个城市，你要在这个城里面找人很容易，不难的。这是上帝已经老早就说了。那除了上帝说了之外呢，圣经里面还说，他说这个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对吧？这也是圣经里面老早就已经说了的。那天上有什么呢？天上有星星，也不止那个东方的博士才看星星，那其他人也会看星，天上有星星。好，那就算没有星星，就算星星也没有了，旧约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明白，我也不清楚，我也不知道以前什么先知曾经有过什么预言。但是，当东方的博士来到耶路撒冷城里面的时候，这个博士来到哪里呢？来到王宫里面，去找谁呢？去找希律王。说我们看见什么？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所以特来拜他。为什么去王宫？因为他们想当然认为说，哦，那颗心是一颗君王之心，那么耀眼，那么亮啊，所以我们就觉得说这是王嘛。那王呢，一定生在王宫里面，所以我又来王宫里面看，可能是这个希律王生了什么孩子。那就一到王宫里去问呢，希律王没有生孩子。所以希律王一听这消息很确切，说这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啊，是要来什么？是要来找新的王的。他不是太清楚，所以他要去找专业人士啊，找专业人士。他去找谁呢？找那个祭司长跟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这问题问得很清楚啊。我们去看圣经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四节，希律王问得非常清楚。希律王甚至问的不是说王要生在何处，希律王问什么？希律王的问题是基督当生在何处，也就是说那位救世主要生在什么地方。祭司长跟文士要不要回去查一查才告诉他？不是，马上就说，脱口而出说在犹大地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得说，棒棒棒棒棒，就把这个弥迦书的这段圣经就拿出来告诉希律王。圣经里面说希律王心里面不安，这个消息有没有被控制住呢？没有，小道消息多得很。圣经里面说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什么？也都不安。大家要注意， 上帝从来没有想过要去隐藏他的救恩的计划，上帝也从来没有想要隐藏他的救恩，不要让人家知道。上帝也从来没有想过说，我要把我的独生爱子把它包装起来，只要让小数人能够知道，能够找到他就好。不是，上帝从来没有这样意图，从来就没有过。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耶稣说，他说寻找就给你们什么，就给你们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祈求就给你们得着。所以耶稣说得很清楚，说哎，你们不是找不到我呀，你们不是找不到我，是你们什么，是你们不找，不是我不给你们啊，是你们什么，是你们不要啊，不是我不给你们开门，是你们连敲门都不愿意敲啊，我开了门门口也没有人啊。不是耶稣躲在那个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把所有消息都封锁了，不要让任何人能够找到他，不是，是那个时代根本没有人要去找他，没有人要去找他，哪怕他就在旁边，就在三分钟五分钟十分钟走路开车骑马的路程，他就在那里，但是就是没有人去找。大家不要觉得说哦，这事情那些人真的不应该，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空荡荡没有人，只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牧羊人，还是被天使叫过来，来到马槽当中，别人都不知道消息。不是的，人们很清楚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耶稣，西律王知道，祭司知道，文士知道，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知道。问题不在于说知道不知道，而在于说你要找不要找。那我们今天活在21世代，我可以告诉大家说，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比耶稣那个时代的人知道的更多。我们不用天使来报信，我们也不用这个有什么特别的神迹奇事发现在我们身上，我们去知道说哦，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天堂的门开，这个教堂的门开在那里，你家离教堂5分钟10分钟，你也不见得愿意去啊，没有兴趣。所以当这博士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这一颗被上帝所看重的心，不是他到了那个时候来到耶稣面前把这个东西掏出来说哦，我这里有黄金啊，我这里有乳香啊，我这里有没药。不是，上帝看中他们不是因为有黄金，因为有乳香，因为有没药，是因为这一群人千里迢迢来什么，来找耶稣，他们渴慕，他们想要，他们想要靠近耶稣基督，他们想要找到耶稣基督，他们不管路途有多遥远，不管这个看见的是多么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们觉得说这个就是我，就要来找他。你觉得耶稣需要那个黄金乳香没药吗？这位上帝的儿子他缺这个黄金乳香没药，他来到这世界上是要来拿这些黄金乳香没药的吗？不是啊。所以你说这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这个马槽当中，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寻找，耶稣其实是要告诉我们说，寻找得到寻找不到不在于距离的远近，也不在于难还是不难，寻找得到寻找不到唯一的区别就是你要寻找还是你根本连找都不想找。其实这几个博士真的不容易，你去想想这个落差有多大。他看到星星， 他觉得说这位是，这一定是一个大人物，一定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他到王宫里面去找，找不到。他跟着星星引导，引导到什么地方？引导到一个客店里面。到客店里面找，找不到。到哪里去找？到客店的那个马棚里面去找，就看见那个婴孩躲在，身在那个马槽当中。多大的一个落差！可圣经里面说，这几个博士看见这孩子的时候，匍匐拜那小孩子，把宝盒打开，把黄金、乳香、没药把它交给他。他们是三个博士，你从他们礼物拿出来，你就知道说他们不是穷人，他们是有钱人，他们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他们千里迢迢来到这个伯利恒这地方，跪在马槽里去拜那一个生在马槽里的那一个孩子，你就可以知道他们有多执着的心意。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祈求就给你们得着。只是我们要问自己说，在这个时代，我到底有没有尝试过想要去找到耶稣基督？有没有努力去想要找到耶稣？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我们都不需要努力。你拿起手机就有圣经，打开电视就有人在讲道，你所认识的人一定会有人经常叫你说啊，来教会啊，来聚会啊，来听道。你拿本圣经不用偷偷摸摸躲在暗地里去看，你要唱诗歌你可以大声的来唱。我们甚至不用寻找，耶稣就在我们眼前。但是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我们都不见得有心意想要说，我哪怕稍微找一找，或者稍微花一点时间，我要来看看这位耶稣基督曾经为我做过什么。所以圣经预言是没有错的，启示录里面说我们是活在老底家教会的这一个时代，这个教会的状况就是也不冷也不热，也不冷也不热呢，偏偏自我感觉良好就觉得说我什么我凡事富足，什么都不缺。可是上帝说，那是你觉得。上帝说，我告诉你吧，你在我眼里面是什么？你们是贫穷、瞎眼、赤身。贫穷、瞎眼、赤身，连衣服都没得穿，穷到，穷到光屁股，自我感觉良好。你可以去想想说，就是一个神经病站在路中间，然后告诉大家说：“你看我多有钱。”就大家都知道说他根本就是头脑发烧，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所以，当这三个博士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其实就是告诉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神所要的是那一颗心。诗人说，主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主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主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们一起来讲一遍。主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第二，这是我们在感恩节里面曾经讲过的一个故事，我们今天再把它读一遍，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一节到十九节。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一节到十九节。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一节 到第十九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了。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匍匐在耶稣面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好，对于这个长大麻风的病人来说，他的人生遇见耶稣是他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时刻。因为从圣经的记载来说，这个大麻风的病人不单单是身体得了医治，而且他对神与对耶稣基督有信的一种关系，所以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了。所以毋庸置疑，这个是他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时刻。可是呢，在我们平常的眼光来看，我们觉得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大麻风的病人缺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是空手的，什么都没有。他的人生有那么大的一个变化，可是当他回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空着双手来到耶稣面前。那耶稣有没有说你没有带礼物给我或者说你怎么连这点礼数都不懂呢？耶稣没有。耶稣，因为耶稣知道，耶稣很清楚知道说，这个人来到他的面前，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举动，唯一在他内心里面催促他，这个要求他，推动他的唯一的这个动力，就是因为这个人内心里面被感恩所充满。他等不了，他等不了，他觉得说，我今天来到耶稣面前，我要表达我的这个感激之情，是我生命里面在此时此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回家这个与家人团聚，我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要再去见见我的这个老朋友，我今天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怎么样去像那些曾经这个轻视我或者拒绝我或者在我生病的时候厌弃我的人怎么样来在他面前扬眉吐气，不是。他觉得说，我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回到这个改变我生命的人面前，我要表达我内心的谢意。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没有，我现在两手空空，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但是我觉得我唯一能够做的一件事情，是我让他知道我心里面有多感激。谢一个人，特别是谢上帝，不见得是需要用物质来表达的。我们大家要注意这件事情哈，我们要知道说，圣经里面其实经常会讲，经常会讲说，上帝所看重的是我们的心，上帝所看重的并不是我们的物质。所以当大卫犯了罪之后，当他去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他说得非常清楚，说他说：上帝啊，你要什么呢？你要什么呢？你要牛吗？要羊吗？要我去宰很多的这个牲畜来表达我内心里面这种痛悔吗？大卫说不是的，他说：上帝啊，他说我有什么？我有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因为大卫很清楚，大卫找到这个要点，大卫说，我倘若今天为了掩盖我的这个罪，我表面上做很多的功夫，我去杀100头牛，我去杀1000只羊，大卫可以做这样的事情。那很多人讲说，哦，你看他这个人那么多的东西献上去了，就表明他悔改有多真诚。大卫说不是的， 大卫说，上帝倘若你要，我就什么，我就给你，那个容易得多啊，那个容易得多，给东西比给心要容易得多，对不对？给东西，给东西还不容易吗？情人节送一把花容易不容易啊？啊，容易不容易？容易啊，花还是买得起的。2月14号买一把花容易不容易？很容易，买一把花10块钱、20块钱，再贵，给你1万块钱，你去买吧。买一屋子花就好了嘛，对不对？给东西很容易，可是你在给这把花的同时，你能不能给对方1年365天爱他的那颗心呢？那就不一定了。上帝从来不是要我们给东西，上帝不缺东西，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说万物都是什么，都是本于他，都是本于他，有他才有什么，才有你现在有的所有的这一切，连他你什么都没有，连你命都没有，万物都是本于他，这世界上所有东西都是属于神的。牵这个山上的这个牲畜，你去把牲畜拿过来说宰了给上帝，让上帝知道说我有多敬畏他。我告诉你，那个山，那个羊，那个牛也是上帝给你的，上帝不给你，你连牛跟羊都没有。你以为上帝跟我们要东西？不是，上帝不是要我们去给东西，上帝要我们给什么？给那个心。我们要记得这句话，我们千万要记得这句话，就是说不单单是我们给上帝，其实我们对人也都是一样的，给东西一定比给心要容易的。给父母买件衣服容易不容易？很容易啊，很容易，给丈夫买个小礼物，给妻子买个小礼物，给孩子买个小礼物。我忙得这个晕头转向，一年陪不了孩子几个小时，我给他买一个礼物弥补一下，容易不容易？很容易。替得了替不了？替不了。我实话告诉大家，我们不要觉得说东西送到了，我的这个心也就可以代表了。东西永远不能代表你的心。中国很多的流行歌曲的歌词是不知所谓的，你也不知道他唱什么。很多年前有首歌，太阳还是那个太阳，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星星还是那个星星，这不废话吗？你问我爱你有多深啊？谁代表？月亮代表我的心。月亮说关我什么事？跟我有什么关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有心没心？你去跟对方说去。你说月亮代表我的心，月亮说我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你有心没心，你自己心里面最清楚，你心里面最知道。所以你说感恩节，感恩节我们自己对上帝心里面到底有多感恩，谁清楚呢？我们清楚。我们对我们身边的人有多少感恩，谁清楚呢？我们自己清楚。所以那个东西不是你外表做多少事情就可以来代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去代表的。所以那个大麻风的病人，他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去夸奖他，耶稣去称赞他，耶稣所看重的不是说他有没有带东西，耶稣所看重的是他有那一颗心。你有那颗心来就好，你两手空空没有关系的。你要有那颗心，你又愿意，你会愿意为神去做很多事情。如果你没有那颗心，你一毛不拔，就是这样，事情就是这样。所以上帝不是要我们去给东西，上帝是要我们去给心。所以这个大麻风病人什么都没有，但是耶稣基督的心是满足的，耶稣基督的心是满足的，耶稣基督的心是开心的，因为至少10个里面还有什么？还有这一个。如果连这一个都没有了，你可以想想说，那是多么可怜的一种状况。 所以这一个最美的心意就是他有一颗感恩的心。第三，最后一个，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八节。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好，我们一起来读。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那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玛利亚的这件事情呢，在当时其实是有蛮大的一个反响的。我们今天去看约翰的这段记载呢，我们可能并没有发现说当时的情形到底有多激烈啊，但是呢，这一段故事呢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里面都有记载。如果我们把其他的四段福音书都读了，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在当时除了玛利亚这一个人之外，没有人是赞同玛利亚去做这件事情的。也就是玛利亚在做完这件事情之后，他所听到的全部都是责备，没有表扬，除了耶稣。耶稣称赞到什么地步呢？耶稣称赞到什么？耶稣说：你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们都要去讲什么？你们都要去讲这个故事。这里面我们可以发现，这一件事情发生，耶稣坐在他们中间，但是耶稣在不同的人的心目当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很明显是不一样的。耶稣在玛利亚的心目当中，跟耶稣在犹大的心目当中，跟耶稣在其他的门徒的心目当中是不一样，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这区别差到什么？是天地之差。区别差到说，门徒认为耶稣不值得花这么大的代价去做这件事情在他身上，所以他们认为呢，第一，这个玉瓶呢买贵了，香膏呢也什么啊也买贵了啊，而且呢抹呢你也别抹那么多，不要把一瓶全部什么啊全部抹光，省着点用啊，省着点用，你不要那么浪费。所以那个关键词是什么？是浪费。我问大家，什么时候你会说浪费？舍不得，舍不得的时候你会说浪费。不单单是舍不得，浪费的更大的意思是什么？是不值得。你知道什么不值得？你跟孩子说，不要浪费时间在玩游戏上，是什么？是说那一个时间你什么不值得去花，因为没意义，因为没价值，因为没有用。所以不要浪费啊，不要浪费钱在这个事情上啊。你说哦，这个买一件衣服啊，买一件衣服啊，你说这个买这件衣服是浪费，也就是说这衣服什么不值得你去买，不值得你花这么大的代价，你不值得你去花这钱 所以你如果呢花了就是什么啊，就是浪费。所以如果你去想这句话，你去想犹大这句话说，这30块钱可以拿去周济很多穷人，为什么要这么浪费呢？为什么要这么浪费？何必枉费这30块的银钱？为什么要浪费在耶稣身上？因为他不值得。他觉得说，这30块钱买一个玉瓶，买瓶香膏，打碎了，香膏抹在耶稣身上，不值得，是浪费。很多人，或者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我们会觉得说，这个时间花在上帝身上，浪费，或者这样东西给上帝不值得。我们从来就没有仔细想过上帝到底给过我们什么。我们不能够观想我给过上帝什么，我这个不对，这个反了。我们不是先想说我给上帝什么，我们一定要先想说，不是说上帝答应给我们什么，是说上帝给过我们什么。如果上帝像我们一样去想，有我们一样的思想，当上帝去预备那一个救恩的计划，当上帝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他如果在天上看着我们，看着这世界上这样的一个状况，看着这个世界又吃又喝又嫁又娶，他看着这世界上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看着这世界上的人一天天的堕落，一天天的远离他，他在看见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他看看自己的独生爱子，然后他会不会说，为什么这么浪费呢？值得吗？值得不值得？如果上帝要是有我们这样的心，我告诉大家，我们连救恩都不要想了，我们想都不要想，那跟我们没有关系的。我们要知道，当上帝为我们准备这个救恩的时候，当耶稣基督要来完成这个救恩的时候，耶稣从来就没有想过值得不值得，从来就没有想过值得不值得。他如果想过值得不值得，这十字架他就走不上去。他如果想到说我值得不值得，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下面的人喊着说你下来你下来的时候，他一定会觉得不值得，连我们都觉得不值得，对不对？我们有什么值得耶稣为我们这样去做？我们连30块钱都不愿意给他，你说连三十块钱都不愿意给他，都说是浪费。让这位上帝的儿子为我们走到十字架上去，他觉得值得还是不值得？玛利亚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他不是一个有钱人，很清楚他不是一个有钱人，他等于说是把自己所有的能积蓄的，所有能用到的东西全部都拿来用了，他去买玉瓶，自己不舍得用的，因为他觉得用在我身上是浪费，买香膏最好的，他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买的， 他去买玉瓶，他去买香膏，他不是抹在耶稣头上，他觉得说这个抹在头上都不配，要抹哪里呢？抹在脚上。他从来没有想过说这是浪费，他觉得不够，他觉得说是不够的，我做的这些东西是不够的，因为他的恩典我是无以为报的，我只能尽我的能力表达我的小小心意。这是为什么玛利亚在当时做见证，他不是要跟门徒讲说你看我多慷慨，你看我多大方，你看我为耶稣愿意付多大代价，没有，他连一点这样的心思都没有，他只是觉得说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的，我就是觉得我做这样的事情跟耶稣所做的是微不足道的，是没有办法去交换，没有办法去平等去来这个兑换的，我只是觉得我应该要这样，我就是应该要这样去做，我做了，我只是做了，我尽了我的绵薄之力而已，因为神的恩典是我是没有办法可以报答的。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有多少时候有这样的心，一个人对神的恩典认识的越深，我们那一颗愿意为神付出的心就越坚定。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给神给多了，其实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很多时候我们不舍得给上帝，我们是还不清楚神的恩典到底是有多宝贵。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给了上帝那么多东西，我有多了不起，是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发现，根本就不明白神的恩典是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报得的完的。所以记得神的恩典，我们给任何东西都是无以为报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保罗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保罗说这就是我的心态，我觉得我把自己整个人献给上帝，把自己给上帝当做一个祭物给了上帝，我没有觉得说你看我有多了不起，我把我自己整个人都献给上帝。保罗说不，是什么？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理所当然？因为上帝给我们的远远超过我们给他的，上帝给我们的是远远超过我们所给他的，我们就算把自己整个生命给他，其实也是无以为报的。所以上帝所看重的是玛利亚那一颗愿意给予的心，那个被恩典所激励的心。所以圣诞节快要到，下一个星期我们要一同来歌唱，我们要一同来赞美。我希望这个圣诞节能够对我们真正有意义，也能够让我们信主五年十年之后，我们重新可以来好好反思，好好去想一下我信主的这个历程。我们需要问自己，我的心有没有麻木，我的心有没有冷淡，我的心有没有退后，我的心有没有远离主，我是不是还在渴慕那位神如鹿渴慕溪水一样，我是不是还有那么一颗时时感恩的 心，就像圣经所说的，凡事谢恩，那颗感恩的心是什么时候从我生命里面溜走，是什么时候从我生命里面消失不见的，我要把它找回来。我今天是不是还是那一个一想到神的恩典就会流泪的人？那个恩典还能不能够感动我？还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我的心已经麻木不仁，甚至觉得神的恩典是我所应当有的，是我理所应当承受的？如果是，我们需要把那一颗心找回来。神不是要我们单单在每一个星期挑一天坐在他的面前，神要的不是，神要的是当我们人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的心也跟着来了。当我们歌唱说主啊我感谢你的时候，当我们心里在唱那首诗歌说献上感恩的心的时候，那个不应该是一句歌词，那个应该就是我们的心意。当我们说主啊我心切慕你的时候，那不是一节圣经，那是我们真实的追求的状态的表达。当我们说主啊我感谢你的时候，不是祷告里面连接上下文的一句话，是我们内心里面所迸发出来的感恩。所以上帝要我们给礼物的，上帝不是说你们都不用给礼物，不是，上帝要我们像博士一样带着渴慕执着追求的心来到他的面前。上帝也希望我们能够像大麻风病人一样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他的面前。上帝也希望我们能够像玛利亚一样带着一颗无以为报但是愿意来报答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是我们在这一个时代，在这一个季节，在这一个时候所能给上帝的最重要的东西，也是我们所能给的最美好的礼物。但愿我们在这一个圣诞的季节，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意，这样的心意一定能够让神心得满足。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Amen。